尴尬，林郑赴北京述职迟到，民调 63% 反对佢连任特首。立陶宛议员向中共表示，共产主义已经喺垃圾堆。南海冒出天线阵，美国智库话中共急扩电子战。西安封城，1300万居民每户每两日一人购物。当地民众指当局隐瞒疫情。7000万年前超完好恐龙胚胎出土，蛋壳打开画面惊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特首明年3月进行换届选举，22号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去北京完成任内最后一次述职。而国安法实施之后的香港首场立法会选举结束，投票创30%的历史新低，成为国际笑话。外界猜测习近平不会给他什么好面色，而当日林郑月娥述职竟然迟到了一阵，是习近平等他。香港民意研究所21号发布民调显示，高达 63% 的香港民众反对林郑继续出任特首。这个民调从本月9号到14号以电话访问1017名市民，而港府管治团队任期还剩低不到半年。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直言，林郑的民望数字持续在低水平，但林郑似乎不将数据放在眼内，但数据正是一块照妖镜，反映政府执政实情，并质疑林郑上京会否将民调如实反映给习近平。陈家洛说，由小圈子选出来的特首，再加少数人选出来的立法机关，应该称为少数政府。一个少数政府说自己很有代表性、认受性，其实是夜行吹口哨，自己唱给自己听。另外，在特区政府民望方面，最新调查显示不满率为 56%。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七次有关选举的调查当中一直备受压力，所幸调查都完成了，客观独立公正的民调数据是社会所需要，有参考价值，我们不希望有类似的文革作风，扣帽子、打棍子、胡乱讲话、其身不正，让这些行为继续干扰我们。另外，林郑述职当日还出现一个失误，一名南华早报记者22号发推文说，这样很尴尬，林郑月娥在北京向中国领导层提交年度报告，让习近平在会议前等待，只是片刻。我的编辑跳起来，他说是不是真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0号说，立陶宛某些势力终将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22号立陶宛国会有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在 Twitter 回应说，中共威胁将立陶宛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样很讽刺，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在那里。为表达美国力挺立陶宛的立场，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立陶宛总理希莫尼特通话，关切立陶宛运输到中国的货物被扣关的问题，并重申美国将联合理念相近国家对抗中共外交经济胁迫作为。立陶宛因为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引发北京一连串外交经贸施压，包括近期在对中贸易上遭遇的进出口障碍。时评人蓝穗认为，立陶宛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被中共扣关扣住不放行，反映的就是源源传传的中共的一种小人心理，用中国人的说话讲，就是给面色人家看，给小鞋人家穿，让人家心里面不舒服，然后他自己感到心里面得意，这个是一种强制性的经济交往模式，中共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举例，上年澳洲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要求对新冠疫情的源头进行调查，中共对澳洲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亦都是这样做的。中共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政治挂帅的指导方针延伸到海外，自以为觉得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这样实际效果如何呢？蓝穗说，中共没有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没有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不遵守现行的国际秩序，同时亦都不遵守他自己的承诺，他这样做长期最后只能够造成彻底的西方国家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可以说长期的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國智庫警告，中共正在南海加速部署所謂的電子戰，提高其通訊和情報收集能力，同時企圖擾亂其他國家的通訊和導航。國際事務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分享了由美國 Maxar Technologies 公司拍攝的一些衛星圖像，發現中共已經在南沙和西沙群島的要塞設有覆蓋範圍廣大的天線陣，還有蝶形衛星信號接收器來收集情報。海南島和西沙群島之間還有感測塔網絡。近幾個月，中共軍隊在三亞市木棉村附近迅速擴大電子戰設施，衛星圖像顯示有新鋪設的建築地基以及大量的車輛，很多車還帶有自己的天線。 CSIS 認為這樣表明木棉基地可能被用作中共軍隊收集信號情報和電子戰的訓練場地，令它可以追蹤和打擊在該地區和外太空行動的外國軍力。電子戰是攻擊另一個國家的導航和溝通能力，這種違規行為目前還是法律和外交層面的灰色地帶。紐約郵報22號報導當中分析，北京顯然已經決心這樣做，通過先發制人的打擊削弱其他國家的戰鬥能力。中共去年在一篇新闻报道中说，一架美国战斗机飞越南海时失控，无法同外界联络，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警告，未来的战争包括让对方军队的运作系统失灵，破坏力很大，可以让坦克无法发动，亦可以复杂到让在空中的导弹无法瞄准。报道分析，中共在南海部署的电子设施用来侦测、监控和干扰南海地区的任何电子活动，这样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重要设备可能无法正常运作，譬如无人机被黑客入侵、导航信号失灵、资料链被劫持、通讯信号被拦截和干扰等。可怕的是战斗机可能无法找到加油机或者敌方军舰，无人机突然攻击自己人，支持例如 F-35 隐形战机等尖端武器的网络被破坏等，任何电子设备都可能被黑客入侵。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说，我们必须停止购买不安全的武器和支持系统，否则一些基地将会失去电力、数据和通讯的能力。中共打算在非洲基内亚建立第一个面向大西洋的永久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的选项不仅限于这个中非小国。日经亚洲报道，中共2017年在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吉布提是扼守红海、亚丁湾到苏伊士运河的战略要地。美国非洲司令部说，中方在当地的码头可以停泊航舰和潜舰。五角大厦资助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南图利亚说，中共在建立军事基地方面可能选择同中共建立最高战略关系的伙伴。中共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关系分成五个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符合这个类别的有埃塞俄比亚、基内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等。然而政治上不可预测的津巴布韦不会被视为选项。北京亦都青睐在非洲联盟具影响力，而且能够动员支持并缓和各界抵制中共军事基地的国家。华尔街日报本月稍早报道，美国情报单位自2019年就开始搜集中共在赤道基内亚相关军事意图的蛛丝马迹。欧洲联盟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副高级政策研究员坦楚姆说，赤道基内亚并不是唯一一个欠下中共巨额债务的非洲国家，因此非洲大西洋沿岸亦都可能出现其他中共军事基地。非洲大陆本身将会成为北京直接向北美和欧洲投射军事力量的前线基地。陕西省近来同时爆发新冠疫情和出血热疫情，从23号起西安封城，1300万居民每户每两日出一人购物。有民众曝光西安咸阳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隐瞒疫情。西安市疫情防控中心22号通报说，21号西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3宗，在封控区之外发现了阳性病例，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市政府22号下就下令，从23号凌晨起全市大约90个社区实行封闭管理，居民必须留在住所，没获准出行的官方文件不得搭火 车离开城市，如无必要一律足不出户，每户家庭每两日由一人外出采购民生物资。当局亦都暂停全市长途客运班线，运送市民生活同防疫物资嘅货运车辆就可以通行。的士同网约车不得进入中高风险地区，亦都不得进出市区。超过八成出入西安嘅空中航班停飞，中小学已经全数关闭，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乘客大减，封城令解除时间另行通知。此前21号，西安疫情已经蔓延，而安、咸阳、东莞同埋北京等城市变相封城，全城核酸大检测。咸阳市民黄先生22号告诉新唐人电视台，今年初西安雁塔区发生极为严重嘅疫情，有多人去世，区长被就地免职，所以呢一波疫情喺西安同咸阳爆发之后，当地官员唔理几严重，亦都唔上报。佢透露，咸阳市中心医院二分院确诊嘅患者跑到对面闹市食饭，导致饭馆50多个食饭嘅人都被感染。之后外地有2个感染嘅旅行团到咸阳，咸阳嘅疫情爆发性地流行，但官方为咗保住自己嘅乌纱帽，封锁消息。此外，22号，陕西一名学生喺网上曝光，佢学校出现8个出血儿病例，都系被隔离学校传染嘅，但隔离学校却冇上报。西安市民李女士表示，而家西安长安区嘅出血儿疫情比较严重。黄先生亦都表示，长安区黑线鼠特别多，黑线鼠身上都有出血儿病毒，当地农民感染之后，顶多到小诊所或者小医院治疗，好容易误诊为感冒，导致病情拖延死亡。而家长安区已经有不少人因此去世。20年前，江西省曾经挖出一颗恐龙蛋，近来科学家研究之后发现，里头的胚胎保存得相当完好。综合传媒报道，当年大陆英良石材有限公司在赣州市发现了这一颗恐龙蛋之后，随即将其束之高阁。15年后，英良公司人员在整理化石时才发现这一颗恐龙蛋，恐龙蛋才得以重见天日。大陆、英国、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共同发现，这一颗恐龙蛋化石可以追溯至7000万年前。加拿大卡加纳大学副教授泽伦尼斯基指出，恐龙胚胎的骨头小而脆弱，能够以化石形式保存下来的情形相当罕见，因此发现这一只完整保存的偷蛋龙胚胎是相当幸运的事。他说，研究恐龙蛋25年，都还未见过这样的恐龙蛋，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样本。21号，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刊登在美国科学期刊 iScience。 研究人员发现的另一项意外成果是，蛋壳里面的胚胎如鸟类般呈现卷曲姿态。泽伦尼斯基指出，由于很少有完整的恐龙胚胎骨骼保存下来，因此直到现在，学界对于恐龙蛋孵化之前胚胎在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所知不多。这一颗恐龙蛋长约17公分，里头的胚胎预计身长达到27公分，研究人员相信这一只恐龙长大之后可以达到2至3公尺。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人员马伟森指出，多数非鸟类恐龙的胚胎都不完全，例如骨头和关节分开。科学家看到这一颗胚胎完美地保存在恐龙蛋里面，好像鸟一样地躺住的时候，亦都相当惊讶。这个姿势先前都未在非鸟类恐龙当中看到。研究显示，现代鸟类胚胎的卷缩行为最初源自于恐龙祖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